兴奋吗？哦，每一次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一同敬拜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荣耀同在降临在我们的何等的宝贵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今天晚上很高兴能够看到你，刚才吴牧师说风雨无阻，看见在我们这个渴慕的灵在我们中间了。圣经说你大大张口就怎么样，大大充满。跟你旁边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，跟他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，我真的是在灵里面真的深深的感觉到神的手在这样一个世代，一个动荡的世代里面，神的手正在工作。你的眼睛不要只看见这个世界的动荡，你的眼睛要来看见上帝的手正在工作。 Amen。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改变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，但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也充满神新的机会，是一个新的季节要来临了。在疫情之后，我们看见神的灵在全世界各地好像在做翻转的工作，在搅动的工作。当神的手在搅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是要做新事的时刻。 Amen。当我们进入神的新的季节的时候，让我们存着渴望的心，深深的相信神不但要来做翻转教会的工作，神也要来翻转我们的生命。我也深深的相信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，神的灵要深深来触动你的。 Amen。 三方面我们怎么样进入到神新的季节当中？第一个，在神新的季节当中，你可以重新来梦想啊！跟你妈说你可以重新来梦想。为什么我们可以重新来梦想？因为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真神。 Amen。 你有没有一个伟大奇妙的真神呢？有。如果你有一个伟大奇妙的真神，你今天无论你多年老多年轻，你都应该为你的生命重新来梦想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我非常喜欢的经文，这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 Amen。 换句话说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无论你怎么想，你永远无法想象上帝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所能成就的工作。无论你怎么想，上帝在你身上所能成就还远超过你所求所想。 Amen。 做一个神的儿女，你应当有所梦想。看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充满了有梦想的人，不是吗？亚伯拉罕是个有梦想的人，神让他看见在他没有儿女的时候，神很清楚地让他看见他的子孙将来要像天上的星星这样多。赵元金牧师曾经解释这段圣经，他说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时候，他说亚伯拉罕走出去举目望天，看见满天的星斗，忽然间每一颗星变成个娃娃的脸，对他呼喊说阿爸阿爸。亚伯拉罕看见他就相信了。亚伯拉罕是有个梦想的人，约瑟是个梦想的人，他梦见太阳月亮十一颗星向他下拜。当然昨天我说难怪他哥哥要把他卖到埃及去，但虽然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虽然他后来下到监狱做囚犯，在他一生当中是那个心中的梦想支撑他走过人生每一个关口。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你应当有所梦想。也许你说哎，牧师 啊你这个道理应该向年轻人讲就好了，哎呀，年轻人需要有梦想，我们不需要了。 No 你错了。我请问你，亚伯拉罕是从几岁开始有梦想的？啊，亚伯拉罕从几岁开始有梦想的？75岁，不是吗？ 75岁的时候，神应许他，他的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星了。75岁才开始有梦想啊！换句话说，梦想永远不嫌太老。无论你多年老，今天多年轻，在神的里面，你都应当有所梦想。阿门。你说我们怎么样呢？在神的里面有所梦想呢？首先，第一个你要明白，梦想永远从你现在的环境开始。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牧师啊，等我过了这个难关，你再讲这种道理好不好？梦想对我来讲现在太不实际了，我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。No, 你错了。梦想永远从你现在的环境开始。全福会的创办人底摩斯弟兄，我知道在这很多全福会的弟兄啊。底摩斯弟兄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商人，后来信了主，走进教会。他一进教会，看见教会充满了姐妹，弟兄是量少词又差。我相信不是真理堂的弟兄姐妹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他看见怎么搞教会，都是姐妹，没有什么弟兄了。他在神面前在祷告的时候，就在那种环境当中向神祷告，忽然那个极大的梦想在他心里面诞生。他开始梦想到有一天在神国里面要充满弟兄的大军啊。他就成立了全福会。全福会有两大意向，两大目标。一个，向弟兄传福音。第二个，叫他们被圣灵大大充满。哈利路亚。从那天开始，全福会就开始建立起来。到如今，在全世界175个国家都建立了全福会的会会。哈利路亚！梦想永远从现在的环境开始，你不需要等另一个环境，不需要等另一个时刻，永远从你今天现在神摆你的环境开始。第二，梦想永远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吗？神从为什么从过去这样塑造你直到今天的位置，就是要预备你进入上帝的将来吗？不要觉得好像放下你的过去，不要只是好像轻视你的过去。神在过去在你生命当中怎么预备你，这很重要。这为什么在以斯帖的故事里面，莫迪改对以斯帖说过最出名一句话，他说：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以斯帖想想看，什么人，神怎么在过去塑造你啊，到今天你在王后的地位，就是为这个现今的机会，好让一个伟大的梦想能够在你心里诞生，让你知道你就是能够成为拯救以色列百姓那一位。所以不要轻看你的过去，无论你的过去是很荣耀的或是很多伤痛的，不要轻看，这是神在预备你啊，预备你好让一个伟大的梦想能够诞生在你的心里啊。所以想想看，在你一生当中，什么是你的热情啊？什么是你做的有果效的事情啊？这些都跟你的梦想有关。第三，梦想永远从神而来嘛，你们跟你妈说，梦想从神而来。如果梦想从神而来，那么你就应当寻求嘛。怎么寻求呢？第一个，要求问神啊，要求问神。耶利米书33:3，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，这里说主说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哇，多棒的经文，读一遍好不好？一同来。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。我们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嘛、right? 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现在的难处，我们的问题就是不知道。神说你不知道吗？可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，你将来的事，你的道路，你的一生 神说我要来指示你啊，你要求问，就像保罗一样嘛。你还记得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，他要去抓捉拿基督徒的 right， 突然间大光光照他，他就扑倒在地。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位用大光光照他的那位就是他生命的主宰。所以他扑倒在地的时候，他问了他一生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知道这是他生命的主宰，只是他不知道他是谁。你知道今天我们正好相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他是谁，只是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知道他是耶稣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但保罗他知道这是生命的主，但他不知道他是谁。啊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当耶稣回答他这个问题，当耶稣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，保罗问的一生当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，那是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如果你是我的主，我当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如果耶稣是你的主，你也应当问同样的问题：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在你一生当中，不只是为你自己在奔跑，不是在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你应当问一个问题：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你要来求问，你们。当你来寻求神，这里很清楚神的应许，你求告我，主说我就应允你吗？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，神会指示你的。Amen。 第二个，你要来聆听嘛，不但要求问，你要 listen 啊，你要聆听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很会祈求啊，哎呀，求求求求个不停，从来不听了。其实神很乐意向我们说话，圣经里面说神的声音像打雷这么大声呢、啊，可神的百姓却听不见，何等可惜！为什么听不见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注意敏锐神的声音嘛。你不要只是求问，你要聆听啊！神乐意向你说话。在美国有位很出名的这个叫农夫啊，他们叫他花生大王，就是叫 Carver， 有位 Washington Carver。 他年轻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，他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宇宙的奥秘是什么？神就回答他说，渺小的人啊，你的问题对你太大了。他说 OK， 他又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，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神又回答他了，神对他说，渺小的人啊，你的问题对你还是太大了。他说 OK， 他又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，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啊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花生的秘密是什么？神就回答他了，神对他说，渺小的人啊，这个问题对你刚刚好啊。如果你愿意聆听，我会把花生的秘密告诉你。而在他一生当中，他发明了300多种使用花生的方法，300多种啊。我只能想到花生油、花生酥、花生酱，300多种啊！所以他被称为花生大王。他寻求，他聆听，神就向他显明那个花生的奥秘是什么。你要祈求，你要聆听，第三个，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，很重要。跟你们说，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。 当神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的时候，做一个人，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，不是 ？No No No， 永远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。在1995年，当我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，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。我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怎么为这个新的教会命名呢？”当我在祷告当中，神让我看见一个图画，就是启示录22章1-5节的经文，讲到了天上的教会像一个生命河水的一个教会。神让我看见这个生命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是一个圣灵的江河，看见这个生命河是一个流向万国万民的江河。当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，主啊，不可能啊！什么意思叫流向万国万民啊？我在那个时刻说真的根本不了解什么叫万国万民，当时我只去过台湾美国，什么叫万国不知道，只会讲台这个国语，广东话也可以，可是英文呢麻麻的，还讲得不好。我说什么叫万民，什么叫万国，什么叫万民啊，不知道啊，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概念。我说我怎么可能到万国万民，流向万国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可在那个时刻，当我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凭信心就领受了，我就命名我们的教会生命和灵粮堂。弟兄姐妹，信心就是一种看见。看见什么？不是看见你现在的环境，如果你只看见现在的环境，你所能看见的就是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。那今天你所看见不是看见现在的环境，你要看见是神所能成就的事情。你们罗马书4章17节，我非常喜欢的经文，罗马书4章17节，亚伯兰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还有什么使无变有的神。如果你看现在的环境，那是无啊 nothing，但当你凭着信心看见神所能成就的工作，我们的神就能够使无变有。 Amen。 当那时候凭信心命名我们教会生命和灵粮堂，28年来回头一看，看见生命和果然开始涌流了。现在我们在全世界32个国家已经建立超过300间教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我们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。 Amen。 所以你可以开始来梦想了，你也必须开始来梦想了。今天神在寻找一个器皿，是一个有梦想的器皿，敢为神做大梦，立志为神做大事的人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可以重新来梦想。第二个，你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大能。跟你们说，你要依靠圣灵的大能。在任何人生侍奉的困境当中，圣灵永远是那个突破的关键，圣灵永远是那个突破的关键。你要记得，当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复活升天了，圣经记载说门徒们记得吗，举目望天，看着耶稣基督升天了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举目望天望了很久，不然的话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天使也不会对他说，人子嘿，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？因为他望了很久，所以天子，你们干嘛还在举目？耶稣早就升到天子，你干嘛还在望？为什么这些门徒在那举目望天望这么久呢？因为心中彷徨嘛，彷徨。 以前有耶稣在多好，耶稣无论走到哪里都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饿了耶稣基督可以变饼给他们吃，他们有病了耶稣医治他们，没钱报税耶稣还可以叫鱼口中拿钱来报税，这种耶稣多好啊，哈利路亚哦，你看见门徒们跟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时间在一起，哇，有耶稣在真好。可耶稣现在离开他们了，升到天上去了。虽然耶稣应许圣灵，但应许圣灵还没有降临啊，他们很彷徨啊。再加上耶稣还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他们，要他们把使命，然后把这个好传福音到万国万民去，到世界的地极。对这些门徒来讲，他们一生根本可能连犹大地都没有走出去过，什么叫直到地极啊，很彷徨啊，怎么能够做成这个大事，怎么去做，非常的彷徨。这为什么天使对他们说，你要去回到耶路撒冷，记得耶稣所说的，回到耶路撒冷等圣灵的降临啊。所以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祷告等候，直到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。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果然按照神的应许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圣经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，从那个时候使徒行传就开始告诉我们，福音就从他们身上开始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。哈利路亚！圣灵的确就是在一切的困境当中带来突破的关键。在新的季节当中，我深深的相信是圣灵要工作的时刻。如果你仔细看，在圣经里面，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带下神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。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，圣灵也在我们中间亲自显明他的奇妙的大能，大能的作为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看见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，两方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呼求复兴的时刻，我们需要呼求复兴的时刻。因为当圣灵降临来的时候，神要降下那个复兴的作为在我们中间。 Amen。 你说牧师，在这样一个充满黑暗的时代、危险的时代，你说复兴可能降临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仔细看教会的历史，复兴从来没有在丰足的时代来到过，复兴永远是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在人最缺乏的时刻，当神的百姓向神来呼求的时候，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，打开天上的门啊，降下复兴在他的百姓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我们看现今我们所处的世代，这不就是充满黑暗的世代，不是充满缺乏的世代吗？这正是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呼求复兴的时刻。我们要呼求神能够打开天门呢，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。你们，也许你说牧师啊，属天的门可以被打开吗？天能够被我们打开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，耶稣很清楚地对门徒、对我们说一句话。约翰福音一章第五十一节，主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”你知道耶稣不是很多次说我实实在在，但这一节圣经耶稣很清楚讲：“嘿，我实实在在告诉。”什么叫实实在在啊？就是实实在在嘛，是真的会发生的，是真实的。耶稣说这真实会发生的事情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什么？天开了。也许你说牧师，这个是不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事情啊？末日主耶稣再来，天要开了？ No， 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不是二十一章 ，Hello， 不是讲到末日的经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就在这里说：“嘿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是讲到将来的事情，耶稣讲到现在的事情，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的事情。Amen。弟兄们，如果今天主耶稣在这里清楚的应许我们说我们会看见天开了，那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在神里面向神来呼求，主啊，求你打开属灵的天空。哦，弟兄姐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呼求啊，呼求神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。你说属灵的天空怎样可以打开呢？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节，众百姓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什么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。祷告永远是神降下复兴的一个关键。透过祷告，我们看见神能够把属灵的天空为我们打开。Amen。 你看见初代教会就是如此。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，当门徒们聚在马可楼，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祷告，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果然按照神的应许降临在他们中间，复兴降，那是教会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经历神的复兴，但却不是只是唯一的一次啊。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，我们看见神一次又一次啊，当神的百姓呼求的时候，神降下复兴在他的百姓当中。1906年阿苏萨大复兴发生在洛杉矶的阿苏萨街，我们看见那个大复兴持续了三年半，带给多少人生命的改变，也带给整个灵恩运动的一个开始。但我告诉你，那个复兴运动不是一夜之间这样突然发生，不是。阿苏萨大复兴是从两个人的一个小的祷告会开始， Brother Seymour 跟他的同工 Edward Lee 两个人，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火热在神面前祈求，为复兴来祷告。当他们一直为复兴祷告的时候，越来越多人加入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同心合意来祷告，也同心合意相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五旬节会降临在他们中间。而当呢持续这样祷告的时候，阿苏萨大复兴就发生在他们中间。阿苏萨大复兴就是这样一个祷告会所带出来的结果。1950年在苏格兰路易斯岛发生了一个大复兴，在那次大复兴当中，是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参加了一个聚会，在那聚会当中非常的枯干啊，好像整个聚会都无法进行了，非常的干啊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站起来大声的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是那个垂听我们祷告应允我们祷告的神吗？你不是在那里愿意赐下恩典给我们的神吗？愿意将水浇灌干渴的人吗？”他说：“主，我不知道别人，我不知道牧师啊，但我知道我自己啊，我很干渴，我需要你的圣灵啊，我需要你复兴降临啊，主啊，求你降下复兴来。”当他站在神面前大声呼喊的时候，忽然间整个会众都站起来，整个会众都大声呼喊：“主啊，求你降下圣灵在我们中间。”当他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地大震动，神的复兴果然降临在路易斯岛，整个岛能够感受到上帝同在，人的心不能不存敬畏。哈利路亚。也许你说牧师都是很遥远的事情， 那我告诉你，今年2月8号，在美国也发生了一次复兴，在 Asbury University， 在一个很小的城市，在 Wilmer, Kentucky， 这个城市只不过6000人的城，很小的城市，在这样一个神学院的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一批学生在他们周会之后，有一个渴望。大家散会了，我们想多留一下，多停留一下，多渴慕一点，我们想继续来敬拜。虽然大家散了，他们继续在那里敬拜，继续敬拜。结果越来越多学生加入他们，继续敬拜，不停的敬拜。结果这个敬拜就没有停止，一直持续了2个礼拜之久 ，non-stop， 2个礼拜之久。哦，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就彰显在他们中间了。每一个人走进这样，其实没有什么神迹奇事，但是每一个人走进，他们都感觉上帝荣耀的同在就充满降临在他们的中间。哦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了。涌入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，就想经历神的同在。我常常就想到，在这么小的地方，在这一群很平凡，在这个复兴运动没有任何大讲员，没有任何大讲员，没有任何很伟大的讲道，都没有，是一批默默无闻的学生们，一个渴慕等候，结果神就垂听他们。如果在这么微小的地方，这么平凡一群人，神的复兴都能降临，那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神也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。我们要在身边抓住神的应许来向神呼求，这是一个呼求复兴的时刻。神乐意降下圣灵在我们中间。你们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做基督徒，我们没有权利埋怨这个世界太黑暗的，没有。我们有所有答案，我们有所有的答案。今天我们需要求神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。Amen。这是个呼求复兴的时候。第二，这是一个迎接丰收的时刻。跟你们说，这是迎接丰收的时刻。我告诉你，越是在黑暗的时代，人的心越需要耶稣了。越是在这样罪恶充满的时刻，人们越需要寻找他心灵的答案。约翰福音第4章3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什么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。你不要说还早了 ，no， 现在是一个收割的时刻。你不要看这个世界这样的黑暗，你不要看这世界这样的动荡，你不要看这种回教的势力、佛教的势力这样的很快速的蔓延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世界上两种火正在燃烧，一个是死亡的火，仇敌这种各样的方法，叫我们的灵里面死亡。叫世界上人眼瞎了，看不见真神，认识不到自己的需要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还有另外一种火，复兴的火也正在燃烧。你眼睛不要只看见死亡的火在燃烧，你的眼睛要看见上帝那个复兴的火也正在燃烧。哈利路亚。这些年我在全世界各地宣教，我真的看见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。这些年我在非洲，我经历过多少那种上帝的工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，根本你无法想象的。神在过去日子在非洲使用 Reinhard Bonnke 布永康那种布道会，大型的布道会，你很难想象。我们在多哥的时候，那个一个礼拜的布道会，60万人信主，我没讲错，你没听错，60万人信主，那个数字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。 神的工作真的是大到你无法能够从人的角度来思想。60万还是小数字，在 Nigeria 的布道会超过100万人信主，那种 scale 那种规模大到是你超过你所能想的。虽然布永康博士已经被神接去，可是现在他的接班人 Daniel Colanda， 哇，他的布道会是不得了，继续接续他的那个恩膏还在。这几年在疫情期间， Daniel Colanda 在非洲所做的一点不输于 Reinhard Bonnke， 我告诉你。在伊朗神的工作，以前我以为伊朗没有基督徒，后来我好几次被伊朗的基督教卫星电视台请去讲道，透过翻译直接，你知道在伊朗他们是不允许什么卫星这种东西，可是虽然法令规定不准卫星电，可是每一家都有小耳朵，咚咚咚，你看照片，每一家都小耳朵都可以直接接受。我们从美国就可以透过卫星的频道直接到每一个伊朗的家里面，他们可以收看这个节目，透过翻译向他们讲到，而且讲完到还有问题解，他们可以 call in real time call in，我还可以透过翻译来回答问题。这些问题从怎么相信耶稣到怎么被圣灵充满， Hello， 我说真的，你在问怎么被圣灵充满呢？哦， amazing 啊！这个卫星电视台的牧师告诉我，在疫情期间呢，这个基督徒的人数，地下教会的人数是加倍的在成长啊！我以前以为在伊朗没有基督徒，他告诉我，现在最起码的估计，在伊朗地下教会有200万的基督徒，200万的基督徒啊！哈利路亚！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想象的。无论地上的权势怎么样拦阻神的福音，没有一件是那个阻挡神的工作。Amen。今年6月。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 Empowerment 的 21 的一个 conference， 这个 conference 他们聚集了7000多位全世界的基督教的领袖，从135个国家聚集在一起，他们一同来研讨一件事情，怎么在未来的10年将福音遍传到每一个人身上。这次的主题叫 Everyone， 就这么简单，主题 Everyone。 他们在灵里面感受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都 deserve a chance， 都应当有一个机会听闻到福音。 Everyone deserve a chance to hear the gospel。 为什么未来10年？因为他们看见2033年，就是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，将大使命颁布给教会的2000年的里程碑。2033年，我们的灵里面同样感觉未来10年是丰收的10年。未来10年，教会应当兴起，抓住这样的时机，能够将福音遍传到世界每一个人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神的福音。我告诉你，华人教会应当兴起。我常觉得这么多年来，华人教会好像躲在我们自己的舒服的窝里面。No， 今天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求神点燃我们宣教的火，宣教的热火。华人教会需要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成为福音的最后一棒，不是吗？我们华人教一天到晚说我们是最后一棒，我们也相信华人教就应该是最后一棒，不是吗？但我请问你，最后一棒是怎么样的人啊？什么应当是最后一棒的人啊？是跑得最快的，跑得最好的那个。华人教会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，这么丰富， 难道不就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这是个迎接丰收的时刻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祷告，真的是来呼求，呼求神的复兴。我们呼求神宣教的火来点燃我们，哈利路亚。就是这个时机了，是圣灵工作的时刻，我们要为主兴起啊。阿们。第三，不但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我们需要活出你的命定，凭信心活出，跟你们说，凭信心活出你的命定。哈利路亚。在圣经里面，一个最让我们稀奇的真理，就是虽然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但神却选择与我们人来同工。这是最让人惊奇的真理。他是自足的神，不需要我们的，但他却选择与我们人来同工。阿们。也许你说，牧师，你说我吗？没错，就是你。跟你们说，神要与你同工，跟他说，你说我那么平凡。 No， 你并不平凡，你并不平凡。我告诉你，你是神国的 VIP。 你说，牧师，你怎么知道我是 VIP？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。 Amen。 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神国的君王的儿女。 Amen。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被邀请到一个这个夏令会，这个夏令会是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举行的，我就去找了一些，到了场地之后呢，哎，想先上个洗手间，到了洗手间举头一看，上面写的王子公主，我第一个反应，哦，我不是给我上的，我最好找其他的厕所去，是王子跟公主，我说不是我。后来想，哎，不对啊，这基督教营地啊，这个王子就是我了吗？这是我就是王子，神国的君王的儿女，不是王子吗？哈利路亚。哎，今天我们的弟兄，你就是神国的王子，姐妹，你就是神国的公主。哎，跟你旁边弟兄说你是王子，跟姐妹说你是公主，跟他说，哇，我们从小的梦想都实现了。我们从小就想做王子跟公主嘛。今天在神的国里面，你就神国的王子，神国的公主。哈利路亚。哎，我不是随便跟你开玩笑。哎，神的儿女，你不要轻看的，你是有权柄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怎么说？你背了很多次，你从来没有注意到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，他就赐他们，赐他们做什么？神的儿。你是有权柄的，你不是随随便，我是神的儿女， I'm nothing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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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是有权柄的。跟你朋友说你是有权柄的。什么权柄啊？你说什么权柄啊？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，我实实在又再一次来了，实实在在 ，OK。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哇，何等样的权柄啊！你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，觉得哦，我只是小小儿女了。不管什么样的儿女，你都是有权柄。我们看见你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就要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就要释放。阿们。你要勇敢地活出神所给你的命定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，其实神所使用的人呢，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很平凡的。所不一样的是什么？所不一样的是这些从人的眼中看来很平凡的人， 却能够抓住神所给他们的机会，那个当时的机会，能够勇敢的凭信心抓住这个机会，勇敢向前。神命定的心意，就因着他们的信心而成就。圣经里面充满这样的例子。大卫其实是很平凡的人，不是吗？你还记得当撒母耳要到他父亲耶西家 ，right？想要高抹耶西的儿子做君王，耶西把所有儿子叫来了，撒母耳怎么看都，都不是。你说你还有没有其他儿子啊 ？By the way， 有没有其他儿子啊？好像都不是这些。他爸爸耶西想，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在旷野牧羊了。你看大卫多平凡啊，平凡到他爸爸都把他忘记，一定很平凡，非常平凡。我常觉得如果大卫活在现代，需要很多心灵医治，你知道，很多心灵医治。大卫是很平凡的人，但大卫的不同在哪里？当他看见神的机会，当他来到战场，本来是送饭给哥哥吃的，看见那个哥利亚向神的军队在挑战的时候，他凭信心抓住这个神的机会，勇敢为神站立起来，他就打败了哥利亚，为整个以色列人带来一个翻转的一个局面。一个很平凡的人，抓住神所给他当时的机会，就这么简单。彼得也是很平凡的人，其实我们在读圣经都非常喜欢彼得，为什么？因为彼得跟我们很相像。一样性情的，我们都觉得跟他一样软弱。他三次不认主，我们觉得比他好一点。我们还比他好一点。三次不认主，从人的角度来讲，真的是不必再搞下去了。OK， 你不必再服侍，你完蛋了，不必了。可是虽然彼得这样的不完全，可在五旬节那天，圣灵浇灌在他身上，他看见一个当时的机会，一个当时的机会。这么多的群众，他抓住那个当时的机会，勇敢为神站立起来，为神传讲福音，3000人归向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。保罗当他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，虽然欧洲是陌生的地方，凭着信心抓住那个当时的机会，勇敢向前，福音就因得他传到欧洲去了。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很平凡的，所不一样的，他们能够抓住神所给他们当时的机会，凭信心来跟随神，我们就能为成就那个不平凡的事情。 Amen， 成就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命定。其实神的命定就是神所给你的机会，你的机会，抓住神的机会，勇敢向前，你就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器皿跟管道。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，坐在我旁边一个从泰国来的牧师，那我们就聊起天来。我就发现这个泰国牧师他的教会非常大，7000多人，而且是很短的时间从很少数人发展到7000人。我就很好奇，我问他说，可不可以告诉一下你成长这么快速的秘诀？我牧师都喜欢问秘诀是什么，而且我告诉，请你告诉我一个秘诀就好，不要告诉太多，记不住，一个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。他就告诉我， 他从开始牧会的时候就教导他的弟兄姐妹要做一件事，每天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每一天要为他生活周围的人来祝福祷告，就这么简单。每一天要为生活周围的人祝福祷告。他就告诉我一个在他们教会一个老太太的见证。这位老太太是一个卖冰淇淋的老太太，她信主之后就知道她应该每一天为她生活周围的人祝福祷告，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做冰淇淋的时候，她就为冰淇淋先祝福祷告，圣灵的恩膏啊，膏抹这个冰淇淋啊，然后每一个来向她买冰淇淋，她就祝福他们，主啊，求你的喜乐大大充满他们。结果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，每一个人走到他冰淇淋店都说，老太太啊，你的冰淇淋里面放些什么东西啊，因为一吃你的冰淇淋我们就很快乐，很喜乐，本来很愁烦，一吃你的冰淇淋就很快乐，你里面放什么啊？这老太太说，因为我每天为你祝福祷告，求神的喜乐大大充满你啦。有一天这个老太太在为她生活周围人祷告的时候，忽然神的灵就提醒他，神的灵对他说，你不要只是为你生活周围的人祝福，你要为你们州的州长祝福祷告。他州的州长是全泰国最贪污腐败的州长，他就开始忠心的每天为他的州长祝福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的喜乐大大充满他，大大充满他。有一天当他为州长祝福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多加了一句，他主啊，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州长经过我的冰淇淋店买一个我冰淇淋吃呢？结果有一天这个州长真的经过他的冰淇淋店了，派了手下下车去买冰淇淋，几分钟之后这个州长自己走下来，这州长进来说，老太太，你的冰淇淋里面放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本来非常愁烦愁苦，好多事情在我心里，我一吃你冰淇淋就很喜乐很快乐，你里面放什么东西啊？这老太太就对州长说，州长啊，因为我每天为你祝福祷告啊，我求神的喜乐大大充满你啊。他又加了一句，他说，州长啊，这个礼拜天你们可能到我们教会做主日崇拜啊。周王没有回答就走了。没想到那个礼拜天州长真的到他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而他忘记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牧师了。而那天那个牧师要讲的题目是，神要严严惩罚贪官污吏。而当那牧师看到州长坐在下面，立刻啊，不能讲，立刻要改，改题目啊，改要改。可正要想改的时候，圣灵就感动他，圣灵对他，我所给你的每一句话你都不可以更改啊。他心惊胆跳，就开始照着稿子照念，他一边念就看见州长的脸越来越长，他心想，这次完了完了。结果主日崇拜就结束了，州长就走了。第二天收到州长办公室的电话，州长要见你，我死定了，我知道死定了。他就去了，在坐在州长的桌子的另外一边，州长对他说，牧师，昨天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对我说的话，我今天愿意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位牧师告诉我，后来这位州长变成全泰国的模范州长。哈利路亚，都是因为一个卖冰淇淋的老太太的祷告。他抓住那当时的机会，凭信心勇敢地跟随神，他就活出他的命定， 成就了神的心意。其实你想到命定，不必想到很玄的事情。神在你一生当中给你多少机会啊？我们常常错失神的机会。我常说，做基督徒，在我们教会我曾经讲一篇道，你要学习做机会的好管家。因为神在你一生当中给你多少机会，你有没有抓住神所敏锐于神的机会，凭信心抓住神的机会，勇敢向前呢？你就一定能够活出神的命定，成为神祝福的管道。Amen。 我告诉你，新的季节啊，就像一个起风的时刻来到了，鹰要飞，它是要等候，它不是随便飞。等候也不是在那安静没有目的的等候，鹰等候是等候一个起风的时刻。当风一起来，这个鹰就要抓住当时的机会，展开它的翅膀，这个风就带它翱翔，就带它翱翔。你要看见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。为什么圣经用这个例子？因为是圣灵的风吹起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当起风的时刻来到的时候，作为一个鹰啊，你要看见这个时刻，凭信心抓住这时刻，展开你的翅膀，你就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来翱翔。你们，我深深的相信神今天晚上要向你来说话，我也深深的相信今天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，圣灵要帮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能够像鹰一样展翅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翱翔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。我们虽然这样的渺小，但你却选择与我们同工啊！哈利路亚！其实我们并不渺小，我们在你眼中是看为宝贵的。我们是你的儿女啊，是的，我们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的。我们在主里面是有权柄的，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可以重新来梦想的。哈利路亚！当起风的时刻来到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不是停留在原处，而凭信心抓住这样的时刻，凭信心来跟随你，我们就能在国度里面与你一同来翱翔啊，经历你伟大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谢谢你，因为现在就是那个起风的时刻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一同起立，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。哈利路亚，
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神造我的柔美形象，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脱 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
看得见吗？在灵里面能够感受得到吗？这圣灵要工作的时刻来到了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来呼求啊！这个呼求复兴的时刻，越是在黑暗的时代，越是在缺乏的时代，越是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的时代，越是圣灵要工作的时代，越是要降下复兴的时代，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呼求吧！哦，求神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，哦，求神打开天上的窗户来。
圣灵啊，我们欢迎你，
圣灵，
哦， 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，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。
这是个起风的时刻，这是起风的时刻，我们看见这是个迎接丰收的时刻。我们特别要为华人的教会来祷告，求神重新点燃宣教的火在我们中间。华人教会要走出去啊！哦，我们要成为福音的管道。哦，我们要真的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福音的最后一棒啊！哦，我们求神的宣教的火点燃我们，点燃我们的心，点燃我们的教会。同时该有向主来呼求啊，迎接神的丰收，未来的十年，关键的十年，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！同时该有向主来呼求，哈利路亚！哦，宣教的火，宣教的火，点燃我们！哦，向主来呼求，哦，主啊，求你来了点。弟兄姐妹，好像你从来没有就在神的国能够翱翔那种经验，你总觉得你的生命就卡卡的，有好像说基督徒你就停滞在那里，你从来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翱翔在神的国度里。在你一生当中，你觉得你曾经错失多少的机会，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，如果你渴望，渴望活出这种命定，你渴望能在神的国里面翱翔，你渴望能够抓住神的机会， 我邀请走到台前来，求圣灵的火进来燃烧你，你需要圣灵火来点燃你。今天晚上圣灵的火在你生命当中，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来点燃你的生命。走到台前来，特别要为你来祷告，特别要为你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沙拉巴卡拉巴拉沙达拉巴卡。你说是的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给我敏锐的灵啊，我要看见我生命中的机会啊，给我信心啊，给我信心啊，让我抓住你的机会啊，我要在你神国里翱翔啊。到前面来，再一次开口来祷告，为你自己来祷告。圣灵的火来啊，降临啊，来燃烧我们啊！哦，祈求圣灵的火来燃烧 ，Fire, Fire！ 哦，哈利路亚！敞开你的心啊，欢迎圣灵来，欢迎圣灵来工作。圣灵回来点燃你的圣灵，我需要你啊，敞开你的心啊，让圣灵的火在这边来燃烧，来燃烧，点燃你的生命 right now。 Let it fire fire God fire。圣灵要开你的眼睛，看见那个当时的机会。圣灵要给你信心，一种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从灵里面出来的信心，能够抓住那个当时的机会，勇敢向前，你就要看见你的生命的突破。凭信心来领受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圣灵的恩膏要降临 right now， 圣灵的火要来燃烧，就在这个时刻来燃烧我们，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我再次说，圣灵要在你前面开你的眼睛，看见了当时的机会。哈利路亚，欢迎圣灵来工作，圣灵要给你信心勇气，那个你从来没有过的勇气，忽然间圣灵给你一个无比的勇气往前行啊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哈利路亚，